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辟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过去的神学补给站，谢挺博士从以斯帖记、以西结书主题式的查经，带领我们从动荡的时代中看见神的保护和永恒的心意。今天开始，我们要来听谢挺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智慧书，主题是如何活出人生的智慧。谢挺老师巧妙地将三卷智慧书比作人生不同的时期，以及在人生中要学习的情绪商数，并且指出智慧书要处理的是人生的哪四个层面的问题。在今天，谢挺老师要从箴言开始讲起，谈到箴言中的智慧指的是什么。
旧约的三卷智慧书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体现了智慧不同的层面。如同人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与神的作为。让我们跟着谢挺博士一同来查考活出生命的智慧。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邀请我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活出生命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其实是从三卷书来看怎么样可以活出生命的智慧。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用三卷书。通常当我们讲到这个智慧文学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这三卷书，首先是箴言，然后是约伯记，然后是传道书。那通常当我们看摩西五经还有历史书的时候，那个方向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三角形，是从神到信徒，是从上到下，是从神启示他的话语给人。那当我们来到智慧文学的时候呢，这三卷书呢，其实是从下到上，是信徒把神所启示的东西回应给神。所以当我们看这三卷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三卷书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是跟摩西五经、跟历史书、先知书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学种类。当我们看智慧书的时候，我刚才讲过，就是一定要看这三卷：箴言、约伯记跟传道书。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三卷书呢是彼此有关联的，不是独立这样子看，而是三卷书呢是互相呢都是有关系。如果用风来做一个连结，箴言呢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看的，约伯记呢是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要看的，然后传道书呢是风云变幻的时候我们要看的。那我再解释一下，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箴言里面呢真的是一板一眼，清清楚楚的讲到人生的智慧，所以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活出智慧的一卷书。但是当我们生命当中有冲击的时候，有危机的时候，当我们有失去心爱的人，家里有人有癌症，或者是有交通意外，或者是我们有经济的困难，或者是失业，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是属于反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约伯记，从中得出一个面对反常的一个智慧。传道书是用在一个无常的时期， 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一个无常的时期，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最下面呢，有 EQ、AQ 还有 UQ。 真言主要让我们学到的智慧是属于情商的智慧， Emotional Quotient， 教导我们如何待人处事，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如何讲话，如何理财，如何敬畏神。约伯记呢是属于 AQ， 大家能不能猜一下这个 A 是指什么？ EQ 是 Emotional Quotient， AQ 是 Adversity Quotient， 面对困难，面对危机时候所需要的一种智慧。传道书呢是 UQ， 大家可以猜到这个 U 是什么吗？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Quotient。 那这个 UQ 呢是我自己发明的。好，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约伯记这么重要。我们看到说，人生最常出现的，你们说是平常的日子呢还是反常的日子？那要看我们怎么样定义平常跟反常。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反常的日子就是平常的日子，对某一些人来说，他们平常的日子就是反常的日子。诶，我是有没有重复？ OK， 我们要知道说，箴言呢其实是给年轻人看的，传道书呢通常是给 晚年比较成熟的人看的。年轻的人不一定看得懂传道书，但是年轻人呢应该是可以看懂箴言。那约伯记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当我们要经历了苦难之后，在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挑战之后，我们才可以到传道书的境界。大家相信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认同传道书，是因为我们经过约伯这样的一个情形或者是经历。其实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种类，有感恩诗，然后有赞美诗，有哀歌。那其中呢，在整个诗篇150篇里面，最常出现的种类或者说最多出现的种类，你们猜是哪一种？是感恩诗呢，还是赞美诗呢，还是哀歌呢？我们可能以为是赞美诗，我们都是在敬拜赞美，对不对？其实诗篇里面出现最多的是哀歌，哀歌出现多于1/3，有50几首是属于哀歌。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哀歌所存在的这个比例呢是占不少的这个比例。那经过这个比例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怎么样在生命当中去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那我现在也讲一下，就是另外一种看这三卷书的方式，就是这三卷书呢是描述人生不同的季节。箴言呢是属于成长期、求学期。我们今天有没有箴言期的人？如果你还在学校，高中、大学、研究所，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几位？不多。你们是在箴言期，这个时候呢，你们可能比较是活在未来，然后是比较对未来有一些理想，会不会？OK， 谢谢你的诚实。那约伯记呢是属于家庭期或者是事业期，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会面临各种现实的冲击，所以是活在现实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阶段的人在我们当中？只有几位啊？OK， 那传道书呢是属于成熟期或者空巢期或者是退休期，在这个时期呢应该是一个反省人生的一个时刻。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活在过去，缅怀过去美好的日子。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人。OK， OK， 那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三卷书，然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带入这三卷书，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是属于一个箴言人，还是一个约伯记人，还是一个传道书人？那如果我们属于不同的季节、不同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智慧文学的有几个主题，第一呢，就是神议论。 什么叫做神议论呢？神议论就是问一个问题：神公平吗？如果从箴言的角度，箴言会说神是公平的，他是赏善罚恶的一位神。但是如果我们问受苦中的约伯，约伯会说神对他不公平，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但是神竟让他无辜的受苦。当我们看到传道书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神公平吗？那传道者会说什么呢？他会说，在今生是有不公平的事发生，但是神是一个审判者，到最终的时候，一切都会是公平的。另外一个智慧文学的主题是报应论，就是赏善罚恶的道理。是不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呢？在箴言里面是有报应论的，好人是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但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幅相反的图画，就是好人也会有恶报。那到了传道书呢，他认为神最终是有报应的，但是在今生是会有不公平的事情出现。下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宇宙学 cosmology， 宇宙学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称为是creation 哈，创造学。那在这里呢，是讲到说，智慧文学的神学中心就是创造论。因为人怎么样有智慧呢？如果人顺着神的创造的这个次序，人就可以在其中顺利的过这一生。比如说，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设立了许多的界限。比如说，婚姻是一个界限。当我们守在婚姻的这个界限里面，我们不有外遇，或者是不找淫妇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遵守神所设立的这个宇宙的界限，或者是创造的界限。那与创造学宇宙学息息相关的就是人类学。人在神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的定位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配合神的创造，然后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所以这四点呢，是智慧文学的主题。那现在呢，我们用这个天气的比喻来看这三卷书。刚才我们有提过，就是风平浪静是属于箴言，狂风暴雨是约伯记，然后风云变幻是传道书。那为什么用天气的比喻呢？我们住在南加州，大家喜不喜欢这边的天气？今天很热，对不对？好像春天快到了。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如果看新闻的话，都知道东部现在怎么样？不只是下雪，是风暴，然后那个雪，他们说，比人还要高。啊，我自己没有铲过雪，但是我知道，听这些天气报告的时候，我感觉，东部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们在南加州呢是另外一个世界。那我就很感恩，我们今天是在这边。那另外呢，就是当我们想到天气，我们会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在天气下面。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控制天气，对不对？我们就要看这个天气预报来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我们要穿什么衣服来配合这个天气。所以，如果这个天气是代表神的部分，就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要依着这样的天气而配合我们的生命 ？OK， 好，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箴言风平浪静的日子。在箴言一章27-29呢，这边有是智慧讲的话，他说：“惊恐临到你们，好像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在这里呢，这个智慧呢是跟这些年轻人是说，惊恐临到你们，好像暴风，意思就是说，当没有惊恐临到他们的时候，是一个平静的日子。当在平静的日子的时候，年轻人是要寻求智慧，不要等到有暴风的时候再寻求智慧，就太晚了。所以风平浪静的日子。那约伯记为什么是狂风暴雨的日子呢？也是有经文来支持。 在约伯记的一章十九节这样说，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约伯有十个孩子，因着这个狂风，他的房子不仅是倒塌，他的十个孩子也跟着去世了。所以这个倒塌的房子可以象征约伯当时的一个处境，他的房子不仅是倒塌，而是他整个生命观点都倒塌了，他的神观也倒塌了。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传道书是风云变幻的日子，因为在里面呢讲到人有许多的不知道。在箴言里面我们看到智慧是最重要的，得到智慧就会得到一切，但是传道者说什么呢？多有智慧就下一句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悲伤。而且就算有智慧的人，他也不能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为什么要有智慧呢？有智慧死之后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看到在传道书的智慧观呢，是在挑战箴言的智慧观，因为人实在有许多的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代表我们都是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日子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箴言。箴言是用两种角度写的，是这两种角度呢是黑白分明的角度。义人对比恶人，富人对比穷人，智慧对比淫妇，没有中间地带，黑白分明。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非常的清楚，因果报应。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箴言其实原本的对象是给年轻的男子。在箴言的一章四节是提到箴言的目的，前几节都是提到写箴言的目的。那四节呢特别讲到箴言呢是会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所以对象是男子，但是不代表说不能应用在今天的女子身上。箴言的目的是为了塑造品格，所以里面讲到很多待人处事如何在今生活出智慧的一些格言，都是为了要塑造这个品格。那另外呢，就是作者在写箴言的这个角度呢是完全以男性的角度写的。在箴言里面我们会听到我儿我儿，但是我们会听不到我女儿。在箴言里面呢会讲到淫妇，但是没有讲到淫夫，是这样说吗？淫夫。在箴言里面呢有一个才德的妇人，但是却没有才德的丈夫。有没有看到完全是以男性的角度去看女人？那箴言里面呢用了一个比喻 metaphor 或者是隐喻，那这个隐喻呢就是道路。人生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一条道路，或者是一个旅程，一个 journey。 那当在走这个旅程的时候呢年轻人呢就要选择走哪一条路。所以箴言呢就是在告诉年轻人如何选择走神的路。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它的结构。当我们想到结构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想成像一个 sandwich 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大家有没有吃过三明治？应该有吧。三明治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一块面包跟下面的呢是通常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中间夹着不同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呢，把它想成是一个三明治的这个结构，就是一到九章就好像是上面那块面包，然后三十一章呢就是下面那个面包。一到九章呢，作者是在对比智慧跟淫妇。智慧呢其实是代表生命，淫妇呢是代表死亡。那年轻人呢就要选择到底是追求智慧还是追求淫妇。两个结果就是当一个年轻人追求智慧的时候，他就得到生命，他就得到神。那当他选择淫妇的时候呢，他就是选择了死亡。所以我们严重的一点说，箴言呢是有关于 生命跟死亡的一个选择，就好像生命记一样，是一个生命跟死亡的选择。十到三十章就是不同的格言来讲生活不同层面怎么样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然后最后一章的这个才德的妇人，你看我上下呢是 highlight 这个黄色，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才德的妇人看成是智慧的化身，她是道成肉身的智慧，是 wisdom incarnate。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为什么是 sandwich， 因为第一块面包那个智慧妇人跟最后最底下这个面包才德妇人呢是彼此呼应的啊。举一个例子，作者在描述才德妇人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他几个特征，那这几个特征呢都是跟这个智慧用拟人法的方式啊，讲到这个智慧妇人的特征呢是相似的。比如说智慧和啊从哪里寻，那才德的妇人谁能找得着呢？然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从敬畏神开始，然后才德的妇人呢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然后在一到九章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讲到她这个手，然后三十一章才德的妇人呢也是讲到她这个手。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看箴言的话，然后比较一下一到九章怎么样描述这个智慧跟三十一章怎么样描述这个才德妇人，我们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现在我们看一看智慧的定义，我们每个人可能对智慧都有不同的定义，那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样定义这个智慧。在箴言里面这个智慧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是出现在出埃及记，在描述神的灵是赐智慧给这些巧工，让他们可以建造会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呢它是跟技巧有关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技巧应用在生活上面，智慧的定义就是一种生活的技巧，是一种 skill。 那当我们想到这个技巧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什么东西呢？技巧是天生的吗？技巧是怎么来的？技巧呢是可以学来的，对不对？是可以操练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都认为我们缺乏智慧，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智慧是可以学来的，智慧是可以操练的。那跟智慧常常放在一起的字呢就是通达，英文可以翻译成 prudence 或者是 understanding。 那什么叫通达？它的原意呢是之间或者是分辨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是跟 between 那个字呢是有很相似的这个意思。分辨，我们每天都需要做一些决定，都需要分辨，是不是？如果是家庭主妇的，我们可能要分辨今天要煮什么给丈夫孩子吃，是煮让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呢，还是煮健康的东西？因为好吃的不一定是健康，对不对？健康的东西不一定是好吃。那当然有时候健康的跟好吃的是可以发生同样发生在一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决定，在教会服事我们也需要分辨，我们交朋友也需要分辨。所以能够知道如何分辨人事情绪各方面的人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跟智慧另外一个息息相关的字呢就是智谋，那这个字呢也常出现在箴言里面。那智谋这个字的图画呢就像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图画一样，就是这个叫什么，中文叫做方向盘，我们是在驾驶这个方向盘。我们会开车的人都知道我们开车是需要动这个方向盘的，对不对？有时候慢，有时候快，有时候转左转右，或者是不动。所以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呢，就好像开车一样，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是知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转，转多大，转多少，然后是转左还是转右，这些呢都是需要智慧。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谢婷老师所分享的如何活出人生的智慧，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下周五我们将继续听谢婷老师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来听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诗歌《智慧之子》。
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